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阮一心，很感谢主让我在良苑讲台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刚刚七月底了，我们就庆祝了良友电台71周年台庆。今年呢，因为疫情的缘故了，我们没有办良友圣经学院的交流营，没有良苑的同学亲身来到电台一起参加台庆的感恩聚会，但是透过直播现场跟弟兄姊妹在网上留言互动，也是很亲切的交流。这让我想起2017年我们庆祝良友圣经学院35周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难忘的旅程。35年来第一次有良苑的老师和同学还有家人一起去圣地考察，我们39个人啊，完成了11天在约旦、埃及西乃山还有以色列的考察。大家不单在圣经和知识上还有灵命成长上有丰富的收获，更宝贵的是大家建立了一份很深厚的友谊。我跟大家分享这次旅程，因为今天要和你分享一个很浪漫的故事，是关于师父和徒弟的故事。我说这个故事很浪漫，因为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我觉得在以色列最浪漫的地方，就是提比利亚海。提比利亚海边呢，有一座教堂，叫做彼得首席堂，首就是首长，席就是主席啊。这个堂呢，也叫彼得受职堂啊，就是接受职分啊，这个意思。在教堂前面呢，有一个石滩。石滩上面呢有六颗很大的心啊，是石头的心。旁边呢就有主耶稣和彼得的铜像，提醒我们主耶稣对彼得发出的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如果你在良苑的微信啊，义工每周精选，或者是良友学院 APP 听这篇讲道啊，就可以看到有几张圣地考察的相片。我们的人生有时候会像我在2014年拍的提比利亚海的这个照片一样，是非常平静安稳的。但提比利亚海有时候也会波涛汹涌的。就2017年我跟同学一起去的时候了，当天风就很大，海面呢有涌浪。对很多人来说啊，今年2020年呢更是暴风巨浪的半年。今天我要跟你分享耶稣发出的三重爱的呼召，让我们透过约翰福音21章1到19节，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呼召彼得的经历，挑战我们回应主耶稣三个爱的呼召，让我们成为得人的渔夫，以爱回应牧养主羊的托付，甚至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一生跟从主。让我们打开圣经，请你自己先详细阅读约翰福音21章1到19节，留意观察一些重复的字词，用一点想象力投入当时的场景，还有耶稣跟门徒的对话。因为经文很长，我在这里了就不每句每句念出来，但是在经文里面，在分享里面呢，会把整个故事说出来的。约翰福音21章1到14节了，是一个完整的段落，因为呢，第一跟第十四节呢都重复“显现”这个字，表明了这个段落是记载耶稣从死里复活第三次向门徒显现的经过。这次的显现呢，是约翰福音独有的记载，对彼得是特别有意义的。主在提比利亚海边向彼得显现。提比利亚海呢，又叫加利利海。加利利海边呢，是彼得成长，遇见主耶稣，被呼召成为门徒，听耶稣的教导和经历神迹的地方。 耶稣这次显现带给我们第一个信息，耶稣医治我们的灰心沮丧，丰富供应我们的需要，呼召我们成为得人的渔夫。我们先来看21章1到14节。彼得和三个门徒以前呢是渔夫来的，他们选择了在晚上比较多鱼出没的时候去打鱼。本来呢应该很容易打到鱼的，他们那么有经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夜他们虽然很劳苦，但是没有打着什么。到天亮的时候，快要天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他是耶稣。约翰福音21章5节记载复活的耶稣所讲的第一句话，是以很亲切的语气称呼门徒为孩子们。耶稣并不介意门徒不认得他，反而关心他们有吃的没有。门徒很诚实的回答没有。耶稣体恤门徒的劳苦，吩咐门徒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会得到鱼了。门徒虽然不知道岸上的人是谁，但是他们仍然照着那个人的指示撒下网，想不到打到很多大鱼，甚至那个网太重拉不上来。大家想象一下，门徒打了整个晚上的鱼，会不会只是撒网在船的左边，从来没有撒网在船的右边呢？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之前一定撒网在船的左边右边都撒过，不过每次都是徒劳无功。但是这一次不同了，那人一吩咐，他们照着去做，就打到很多鱼，这是一件神迹。那个说话的人一定是很有权柄。就在打到很多鱼的时候，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就对彼得说，是主。彼得反应很激烈，他一听到是主，本来吃着身子的彼得就束上外衣，毫不犹豫地跳进海里，他想第一时间看到他所敬重的老师，就是复活的主。这里呢，就充分表达彼得冲动刚烈还有直率的性格。之后其他的门徒呢，就坐着小船把那网鱼拉过来。约翰福音21章9节记载，门徒上岸首先看见的不是耶稣，而是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和饼。这里的炭火对彼得特别有意义，炭火的希腊文在新约圣经只是出现两次，一次就是在这个寒冷的提比利亚海边，另外一次就是约翰福音18章18节记载彼得三次不认主，就是发生在炭火旁边取暖的时候。其他三卷福音书都有记载彼得不认主，但是唯独约翰福音刻意强调炭火这个细节。约翰福音在这里21章9节用了炭火的景象，就是让看到这卷福音书的人想起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当耶稣看见门徒，他不但没有责备他们，反而是关心他们身体的需要，甚至无微不至地为他们预备了早餐。大家可以想象，门徒整夜劳力没有得着什么，心里充满了挫折沮丧，一点成就都没有。耶稣在这个时候在岸边烧好炭火，让这些身体又湿又冷又累又饿的门徒上岸之后了，就可以取暖，又可以吃饼和鱼帮助他们呢恢复体力。耶稣不只是满足他们身体的需要，也满足他们心里的需要，他叫他们下网捕鱼，就打到153条大鱼。鱼虽然那么多，但是网并没有破。耶稣使门徒由失望沮丧转为喜乐，充满力量。主的供应是丰富有余的，超出我们的所想所求。 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二节记载，当耶稣邀请他们来吃早饭的时候，门徒当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说你是谁，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主。约翰福音记载耶稣的生平事迹，就是要让人知道耶稣的身份。耶稣就是满有权柄的神的儿子，也是胜过死亡的复活主。耶稣这次在提比利亚海边向七位门徒显现，让门徒从不知道耶稣到知道他是主，经历从徒劳无功到丰富收获，就是要医治门徒的灰心沮丧，表明耶稣是体恤我们的劳苦，丰富供应我们需要的主。耶稣呼召我们来跟从他，叫我们得人与得鱼一样。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体会耶稣医治我们的灰心沮丧，丰富供应我们的需要呢？相信大家都会同意，2020年虽然只过了七个月，已经发生了太多令人灰心沮丧的事。没有人会想到新冠肺炎会突然在武汉爆发，而且不断扩散到全国，很多居民染病，弟兄姊妹也不例外。特别是武汉的教会有不少信徒教牧同工患病，有一家人同时患病的也有少数信徒和同工染病死亡。除了患病之苦我们这几个月还有隔离之苦。当时呢，刚刚是春节回乡的时候，各大小城市乡镇都突然间就封城了，很多信徒回了乡要三个月后才可以回到城市，生活起居都有很大的不便，所有经济活动学习都要停顿。从一月底我就开始在良友圣经学院网站还有微信分享情系湖北这个代祷文章，为重灾区湖北的听众代祷。没想到武汉封城60多天，我竟然写了35篇情系湖北，为各省不同群体的需要来祷告，在封城岁月里面呢，跟听众一路同行。更没有想到的是，疫情会不断的在全球蔓延。三月底我就开始写《情系世界》，鼓励听众为不同的国家还有地区代祷。我和同工竟然写了三个月，写了52篇，为超过30个国家还有地区祷告。到了八月，现在全球的疫情还没有停止。到了八月三号为止，全球超过1800多万人确诊新冠肺炎，超过69万人死亡。疫情并没有结束，另一波的灾难又出现了。六月起，我们中国南方的水灾越来越严重。云南、重庆、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苏等等地区因为下大雨暴雨成灾。我在七月初开始了就写情系中国，为各省的水灾代祷。到了现在八月，将会面对更大的暴雨还有长江洪水的威胁。虽然我们经历了种种的灾难，但我们同时看到天父周详的供应还有丰富的怜悯。虽然病毒肆虐，但疫情把全球的信徒连在一起，在祷告中彼此纪念，为各国的疫情还有宣教的需要迫切的求主。内地信徒组织了很多24小时的代祷网络，各省的听众不停地转发良院的代祷文章，也留言写下祷告文，邀请更多弟兄姊妹一起祷告。内地教会虽然是在苦难中，但同样也是乐意分享的教会。当武汉爆发疫情的时候，全国的信徒甚至海外的人士都很乐意捐赠一些物资给湖北的教会还有医院。很多听众看到良院分享西班牙、印度、巴基斯坦、非洲等等地区的疫情的时候，他们都想捐助。我看到一些组内的慈善机构有一群年轻的信徒，他们很有组织能力，可以集合全国信徒的力量， 在艰难的情况下买到各种防疫的物资，寄去有需要的国家。很多弟兄姊妹都有乐意奉献的心，甚至之前是接受帮助的武汉的教会也大力支持对海外的援助。这七个月，当我们经历灰心沮丧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孤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奇妙地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也为我们预备同心祷告的弟兄姊妹彼此扶持。求主怜悯恩待我们，加添我们的信心，成为得人的渔夫，关心受灾的人，与他们分享福音。现在我们看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耶稣的第二重爱的呼召。耶稣与彼得的三次对话表明耶稣接纳我们的软弱，呼召我们以爱回应牧养主羊的托付。耶稣三次称彼得为约翰的儿子西门，三次问西门，你爱我吗？彼得的回答很奇怪，他不是对耶稣说我爱你，而是三次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每次回答后，耶稣都吩咐他，你喂养我的羊，或者是你喂养我的小羊。在这短短的三节经文里面呢，彼得重复了四次你知道。彼得知道耶稣很认识他，比彼得认识自己更多。主耶稣基督深知彼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耶稣在路加福音22章31到32节曾经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那时彼得立下宏愿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的。彼得跟从主三年，曾经认出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他在耶稣被捕的时候，曾经拔刀来保护耶稣，但耶稣知道彼得会在鸡叫以先三次不认主。当彼得经历了三次不认主之后，知道自己并不认识自己，相反，主耶稣比他更明白自己，因为主是无所不知的。复活的主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代表耶稣接纳彼得的软弱，要彼得从不认主的罪疚当中释放出来，坚固他的信心，并交托牧养主羊的使命给他。耶稣呼召我们以爱回应主的托付，不是口里说爱主，而是要以行动来表达出来。耶稣吩咐彼得要喂养和牧养主的羊。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已经表明自己是好牧人，他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彼得要学习耶稣做好牧人，喂养和牧养主的羊。今年的新冠肺炎来得太急了，在我们毫无防备下突然来到，从春节开始突然取消了所有聚会，本来预备好的春节布道会、培灵会也要取消。弟兄姊妹，不知道你这半年的教会生活还有个人的灵修生活过得怎么样？没有了实体的聚会，你和弟兄姊妹的关系怎么样维系呢？你当中有没有疏懒，不想读经、祈祷，甚至软弱跌倒了？当我们以为自己认识自己，能站立得稳的时候，我们就最容易软弱跌倒。我们要依靠无所不知的主来监察指教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向主认罪悔改，以爱回应主的托付。主耶稣为我们祷告，恢复我们的信心，再一次把使命交托给我们，来牧养主的羊。在疫情当中，很多教会马上要转为网上聚会，同工面对很大的挑战。有些教会没有条件进行网上聚会，也有很多老年信徒不会用智能手机， 带来了牧养上很多的困难。很多良院同学在情系湖北里面分享参与网上聚会的经验，一起学习怎么样在网上牧养。现在回想，神让你在这次疫境的危机当中把什么使命交托了给你呢？吩咐你去牧养哪些小羊呢？弟兄姊妹，你听到主耶稣对你发出爱的呼召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愿意为爱主放弃什么呢？盼望你安静在主的面前，倾诉你的担心和忧虑，让主赐你信心和力量，去回应主对你独特的呼召。主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我们比我们认识自己更多，他爱我们比我们爱自己更多。主耶稣接纳我们的软弱，不会丢弃我们，更会重新肯定我们，呼召我们以爱来回应主的托付。耶稣知道彼得是很冲动的，也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主，因为主是无所不知的。主还知道彼得不知道的未来，他将要在年老的时候为主殉道。耶稣在21章18到19节发出第三重爱的呼召，呼召我们付代价一生跟从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耶稣很坦白地告知彼得，在年少的时候可以自主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呢，他要受到别人的束缚，失去自由，甚至要为主殉道，以死来荣耀神。按早期教会文献记载，彼得是初期教会里面的主要领袖，他被尼禄王判处钉十字架，但他以不配跟主以同样的方式牺牲为理由，提出要被倒钉十字架来殉道。耶稣第一次呼召彼得来跟从我的时候，就是在提比利亚海边，在马太福音4章18到19节。现在复活的主在同一个地方再呼召他。跟从主不是一句口头的承诺，或一次在布道会的举手决志，表示自己愿意信耶稣。跟从主是一生的决定，甘愿付代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跟从主不是只在做学生的时候信耶稣，出来工作后就不信主。跟从主不是在顺境的时候享受神的祝福，遇到困境和逼迫的时候就离弃主。跟从主是对主一生的效忠，比在婚礼时说我愿意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和面对更多的考验。婚姻的承诺只是维持几十年，直到配偶离世为止，但跟从主是一生的承诺，是跟我们的得救有关。我们一生持守信仰，就可以得到主所应许的永恒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短暂和有限的，最重要是我们要怎么样善用我们的生命，至死忠心的来跟从主。健康和长寿是神的祝福，但能以死以殉道来荣耀神，是神特别的拣选，还有是信徒的荣耀。当我们立志过敬虔圣洁的生命，我们与世人的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就会面对逼迫和挑战。 我鼓励所有弟兄姊妹都学习良苑本课课程里面的中国教会史，从历史上吸取教训，来面对现在和将来要来的挑战。今年是庚子年，我们更要重温120年前的庚子年所发生的义和团之乱，了解这个事件带来的重大破坏。在19世纪，有很多宣教士还有中国的信徒在义和团之乱中被杀害，有一个名单叫1900年义和团事件中殉道宣教士名录，这个名单里面呢，就列出了189个殉道者的姓名和身份啊，里面呢很多都是西差会的宣教士还有他的家人。回首百年殉道雪这本书呢，也记录了宣教士的遗言，大家有机会可以在网上搜寻到这些资料。近代的中国信徒也为信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50到70年代艰难的岁月里面，无数的信徒还有传道人被迫害，教会财产被充公，直到1979年第一间在宁波的教会重新开放，80年代中国教会才陆续的恢复崇拜。当年信徒在面对严峻的逼迫的时候，一定有部分信徒甚至传道人在苦难中离弃主，就好像彼得那样不认主，但主没有丢弃这些信徒，主主动去寻找世上的人，挽回他们，甚至使用他们来兼顾其他的信徒，呼召他们付上生命的代价，一生跟从主，为主做见证。在疫情当中，不但教会没有办法实体聚会，有些教会更面对各样的逼迫。最近各省的教会已经逐步的恢复实体的聚会，但是仍然面对很多的挑战。耶稣向我们发出爱的呼召，呼召我们付代价一生跟从主。弟兄姊妹，希望你不要害怕，也不要灰心，继续为信徒和教会代祷，让我们在面对艰难的时候持守信仰，有更大的信心和盼望，勇敢的为主做见证。最后总结了约翰福音21:1-19，独家记载了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向彼得显现，向我们发出爱的呼召，挑战我们全心全意相信主和跟从主。首先，耶稣抑制我们的灰心沮丧，丰富供应我们的需要，呼召我们成为得人的渔夫。第二，耶稣接纳我们的软弱，呼召我们以爱回应牧养主羊的托付。最后，耶稣呼召我们付代价一生跟从主。面对各样的天灾人祸，即使我们经历灰心沮丧，甚至软弱跌倒，主仍然不会放弃我们，主要医治和释放我们，让我们靠着复活主的大能，再一次以爱回应主的呼召，立志一生跟从主，专心倚靠主，爱主到底，直到我们见主的面。愿神赐你平安，再见。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